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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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这个单元里，我要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来认识我们的恩赐。恩赐就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但它却与我们天生的才能那个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有许多根本不相信耶稣的人，但是他们有天然的才干，也有他们天生的特长，这是在肉身方面与生俱来的才能，它算不得是一种恩赐。特别是我们说到的是属灵的恩赐，既然是属灵的恩赐，就必须是出于圣灵的才能够算作恩赐。当我们蒙恩得救信主以后，如果我们愿意啊，将自己原来有的学识、才干、技能完全的奉献在十字架的祭坛上让神使用，那么这一切都可能变成圣灵要给我们侍奉的时候所需的恩赐的一部分，但却不一定就是神特别交付给他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提到恩赐的时候，譬如说在第四节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意思是说所有的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降临在一个人的身上使他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为他自己工作，乃是为神工作，为要成就不同的事工。所以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那为什么神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呢？因为我们是肢体，神不要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什么都他做，他变成专才了，不是的。神让大家一起起来彼此服侍，在圣灵的指挥里大家各尽其职，在教会当中，也就是在神的面前做我们该做的事。弟兄姐妹，该做的事不一定是我们喜欢做的事，却是神借着圣灵要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的使命。那么神如何装备我们呢？神是以他的同在来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在旧约时代，神常常交给他仆人们一些个特别的使命，像参孙很有力量，参孙的力量可以说是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他在那个时代要做士师，要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得释放。但是参孙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原因是他并没有尊重圣灵放在他里面的能力，最后他被仇敌俘虏，受到仇敌的羞辱。但是摩西就不一样了，摩西蒙神呼召，他不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神还借着他写了摩西五经。你有读过摩西五经吗？就是旧约里的创出立名声这五卷书。摩西所写的每一句话里面没有自己的话，他都是神的话，神怎么交代他他就怎么写。我们看摩西每一次从神那里带话带给以色列人，他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您看，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没有自己的话，只说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圣灵装备了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去服侍众人，这样圣灵就要从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彰显出的是圣灵的能力，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多伟大。一旦肉体出来了，不但神不能用，自己也会蒙受极大的损失，像参孙。好，接下来我们先攻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 一到十四节来认识我们的恩赐，并且如何的使用我们的恩赐。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一到十四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用你的恩赐。圣经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不活在别人掌声中的人，就能忠实地做自己。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说到恩赐，属灵的恩赐乃是我们侍奉神所需要的工具。我们是凭借着我们从神所得到的恩赐来侍奉主，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侍奉主是件重要的事。但是我们要侍奉主，需要对恩赐有清楚的认识。一般的基督徒对于恩赐有两种比较偏激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恩赐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属灵能力，另外一种则认为恩赐就是个人所具有的才干本事。可惜这两种都是以偏概全呢，并不是非常正确的看法。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恩赐并不是天然的才干，因为有许多的非基督徒，甚至是抵挡基督的人，他们都有天然的才干，也有他们天然的特长。像这种与生俱来的才能 就不能够算是属灵的恩赐。恩赐也不是个人的学识和技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还没有接受救恩之前，我们都会因着自然的机会或者是一些个际遇而受到不同环境的造就，因而我们有不同的学历、不同的技能，但是这些并不是圣灵的恩赐。恩赐呢，也不是我们个性的倾向，好像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常常有人把自己的性格和兴趣当作是从神所给他的恩赐，这是一个误会，以至于他们将自己的喜好代替了神的托付。但是神的托付并不一定是按着人的志向兴趣，而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他的定旨先见。那么恩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7-8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恩赐赏给人。所以属灵的恩赐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胜利赏给那些信靠他十字架救恩的人。那恩赐既然是一种赏赐，所以它是神赏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特殊恩典。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也说到，这种恩赐呢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它不像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个普遍的恩典，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恩赐则是圣灵的彰显，因为是圣灵按己意赐给我们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4-7节这一段，这一段经文说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从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领受各种属灵恩赐的源头。我们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圣灵是各种恩赐的分授者。按着创造万有的神来说，凡是他所造的各有不同的功用，但是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按着教会的元首基督来说，教会虽然有许多不同的职分，但都是为着同一位元首在效力。那圣灵呢？按着赐下恩赐的圣灵来说，他所分给个人的恩赐虽然不同，却是出于同一位圣灵的感动，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运用的。所以我们看三位一体的神是根据我们在神面前属灵的职分，并且在教会当中应该要显出的功用。为此圣灵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他怎么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呢？他在我们众人里面是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说，他在我们的心灵和意念里面工作，使我们所有的心思、才智、兴趣都向着某一个方向追求，因而在那一方面会越来越有负担，越来越有长进，就成为我们特有的恩赐和专长了。圣经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是的，虽然恩赐有分别，但目的是相同的。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来领导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善用恩赐，好叫别人因为我们得着更多的益处。接着圣经在8-11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一段8-11节是讲到恩赐的类别，保罗只是举例而已，是说明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圣灵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但绝对不是说圣灵的恩赐只有这几样。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的6到8节这一段，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又提到做执事、做教导、做劝化，还有施舍的，圣经说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可见圣灵所赐的恩赐是有许多种的，但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也可以说是教会所需要的恩赐。那么教会所需要的是哪种恩赐呢？当然这也是由圣灵做决定的。我们看第八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个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有时候很难严格的分别，但是智慧呢，圣经是以基督耶稣本身他就是智慧，所以智慧的言语应当是偏重于神那一方面的启示。这自然是包括了传讲福音真理各方面的信息。至于知识的言语呢，知识是指这个人在某一方面追求探寻而得的知识，所以知识的言语应当是偏重于人这方面的领悟了解。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灵他们会给某一些人有直接出于神的启示和教导的那个智慧的言语，又会给某一些人借着运用神给他的聪明领悟而有的知识的言语。但无论如何，这一些个话语都是该用在神的身上，荣耀神，表达神的慈爱和恩典的美好。接着我们看第九节，第九节说，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个信心啊，指的不是得救的信心哦，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必定已经有得救的信心，不然就不能够称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里所说的信心是指我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信心。我们基督徒在得救的信心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相信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救赎主，但是在工作生活上个人的信心呢，常有不同的表现，就是十二个使徒他们也不例外。那第九节又提到了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节经文是指我们的神赐给人有超然的能力能够医病。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出外传道，他们经常都使用这种恩赐。有医病恩赐的人，他们不会随便的运用这个恩赐，但是若用了必然是百发百中。接着第十节说，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个行异能的范围啊，当然就比医病更大了，包括可以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看到彼得就惩罚了亚拿尼亚这对说谎的夫妻，还有保罗和巴拿巴当他们出外宣教的时候行邪术的以律马，他想要阻挡别人听福音，结果保罗就被圣灵充满，指出他里面的灵是邪恶的灵，是魔鬼的灵，立刻惩罚他眼睛暂时看不见。保罗说完的话，这个以律马就立刻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请求别人牵着他走，所以圣灵是轻慢不得的。接着圣经又说另外一种恩赐，就是能够辨别诸灵。可见在保罗的时代已经有许多假冒圣灵的工作，这些工作是邪灵的工作。使徒约翰也有类似的警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要试验那个灵是不是出于耶稣。此外还有先知讲道，还有说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圣经说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圣灵的恩赐就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可以羡慕某一种的恩赐，甚至去追求，但是千万不要强求。我们只能够接受圣灵认为我们该得的恩赐，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会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呢？在路加福音11:13说道，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既然我们的天父喜欢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其实我们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所运用的恩赐也是在使这个身体更美丽，互相联合做肢体。但是肢体要与身体相通相合，是不可以分离的。因此我们基督徒互为肢体，我们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感谢主，我们必然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Oh,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希望的门窗》，是由庄慧年姐妹所演唱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说到耶稣是我们希望的门窗。是的，耶稣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天堂，什么是永生，什么是地狱。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
为普世华人祷告。
基督徒在面对肢体有软弱，需要加以扶持安慰时，经常容易犯一些心态上的毛病，沦为说教、责备、定罪、警告，甚至是批评讽刺。殊不知，真实的肢体关系是同哀哭、同欢乐，以同理心来安慰、造就、劝勉，凭诚恳的爱心挽回人。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吩咐我们肢体间应当彼此相顾，愿你使我们有怜悯的心肠，能以柔和谦卑的舌头来安慰、造就、劝勉，叫人看见基督徒切实相爱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儿女学习以同理心彼此相待，互相扶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做完了祷告，我希望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我们要继续在自己与别人交通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态度。好，神必赐福于您，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